我们就要离开俄罗斯无线电的覆盖范围了。迪玛打来最后一通无线电电话，这是告别之前的仪式。阿斯特赖俄斯，飞船已经作为地球的人造卫星在轨道上运行，天线和太阳能电池板也已经展开，轨道运行周期为88分钟，倾角为51度，高度为199到242公里。现在你们可以解开安全带，打开头盔的面罩，下次无线电通讯再会。再见，迪玛。我想，就让我们绕地球转一圈再联系吧，后会有期。我关掉无线电，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忘记打开它，我定了个闹钟，在下次经过俄罗斯电台前1分钟提醒我。半小时后，我终于可以宣布，我们的联盟号没有任何泄露。按照程序，我们可以摘掉手套。Terry 和安东立即照办。我真的受够我的手套了。接着，我开始自我检查，总体还不错，只不过我开始感到头部有恼人的压力，这是流体移动的开始。在失重状态下，体液会发生转移，前庭系统也开始捉弄我，我有一种明显的向前方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感觉，仿佛如果没有安全带的阻止，我就会扑向控制面板。我决定重新把安全带收紧，以限制漂移的空间，我觉得这会有帮助。做完系统检查以后，我跟安东一起监控发动机的运转状态。第一次点火的时间已经临近，点火会持续1分半，这一操作将把我们带到更加靠近空间站的地方。推动力很微弱，却足以让我再次体验前庭系统的紊乱。我强迫自己直视前方，不转头。慢慢的，眩晕感消失了。在经历了诸多让人紧张的环节后，眼下并没有太多要做的事。下一次的发动机点火要在大约1小时以后。太阳落下，标志着我第一天轨道飞行的结束。这时已有最早的星辰亮起。Terry 建议把灯关上几分钟，消除太空中唯一可能的光污染。我瞥了一眼银河，认出了先后座。在地球上的时候，他们很遥远，而现在的距离却似乎可以和他们交谈。不，所有人都可以和星空对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只不过在天上，通过这个集成了并不多么先进的技术的金属盒子，我们得以待在本不应该有人类出现的地方，此时此地与星空的对话更加令人心潮澎湃。我注意到返回舱中的压力有点可疑，下降、上升、再下降。如果我们是在模拟器中，我会开始为施压做准备，但真实的传感器在运转中没有那么精准。我还是把情况告诉了安东，我们决定继续监控。与此同时，我在空中翻转程序手册把玩着。总体来说是件有趣的事，脑袋中的压力只是有点烦人。此时，地球上像是在上演一场精彩的表演，先是雷雨，继而是狂怒的闪电，像极了迪厅里的频闪灯。压力指针还在继续摇摆，不过没有下降的趋势。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有问题，我们也能听见。第二次点火时间到了，和以往一样，安东负责监控方向和加速，而我负责运转过程中的压力检查。一切都教科书一般进行着。Terry 用杠杆式手动泵从空调系统中抽取冷凝水，导入其中一个专门储罐。闹钟响起，我再次打开无线电。阿斯特赖俄斯，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是否收到？运行了2个轨道，并且经历了2次发动机点火，无线电信号的接收变得有些困难。我们需要和国际空间站建立联系。目前我们相距200公里，国际空间站需要通过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作为无线电信号中转站与莫斯科取得联系，从而使我们不再受俄罗斯电台覆盖范围的限制。距离对接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终于听见了迪玛的声音，很微弱，难以分辨。我们没办法对话，不过安东一直保持着信息的传递，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播报距离和相对速度。我们处在制动抛物线上， 通过一系列短暂的发动机点火，计算机把我们带到了与国际空间站同样的高度，并逐渐减缓靠近的速度。在距离国际空间站大约100公里处，无线电通讯终于稳定了。最先从空间站传来的是萨莎的声音：伙伴们，快点，我们等你们。疲惫袭来，我们互相帮忙保持清醒。在发动机点火的间歇，我们有很长的时间用来休息。在其中一个休息时段，迪玛关切地问我们是否都有机会去过轨道舱。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我们有没有去过洗手间。发射后的2个小时是专门预留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不过安东花了很久用了安装通过前置舷窗拍摄对接现场的 GoPro 相机，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了。在操作阶段，我们是不能离开座椅的，因为飞船上的任何颠簸都会被计算机解释为姿态控制的故障，从而拒绝以任何方式点燃发动机。迪玛告诉我们，在开始最终靠近国际空间站的操作以前，还有另一个休息时段，安东可以允许随航工程师进入轨道舱。马到成功，德瑞说，他的声音有些疲倦，但十分愉快。马到成功，特瑞，是吗？
是的，
特瑞骄傲地说，
100%成功，完美。
安东补充道，我们咯咯地笑着。我们、迪玛，还有世界各地任务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对话翻译成英语的瞬间，一起笑了起来。就像在所有通过国际空间站中转的空对地交流中发生的那样。这一夜，我第二次羡慕特瑞和安东空荡荡的膀胱，我没法进入轨道舱。不过我起先也不曾奢望，随航工程师没有多余的时间，我所期望的只是能够在纸尿裤中释放，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不是吗？然而连这都很艰难，没有人向我解释过这种难言之隐，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发射前的几天，有几位宇航员建议我尝试练习躺在浴缸里小便，希望借此建立一种积极的条件反射，或者降低那种神秘的无意识的抗拒。我试了几次，马到成功，特瑞会说。然而现在，不管我怎么努力，仍有某种独立于我意识的东西阻止我清空膀胱。我试图放轻松，我告诉自己，问题会解决的。稍晚一点，我可以使用联盟号的卫生间。只不过我很清楚，还有最糟糕的场景——导尿管。他们都告诉我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在医疗训练期间，特瑞和我用一个模特练习将导尿管插到另一个人的身上。我还开心地接受了额外的训练，练习如何将导管插到自己身上。我甚至把额外的练习套件带回家实践。只不过任何事情在这里都会大不相同，一切都处在漂浮的状态。作为太空中的新手，我连站立都有困难。为了分散我对生理不适的注意力，安东向我展示了外部摄像机传来的国际空间站图像。飞船外一片漆黑，那是绝对的黑，空洞又似乎满怀敌意。我们的联盟号信心满满地瞄准唯一可能的目的地，人类在太空中的前哨——国际空间站。在那里，萨莎、艾琳娜和布吉已经准备好热饭迎接我们了。目前，我们的通讯已经稳定，无线电发射机一直开着。国际空间站和地面各任务控制中心都能够听见我们的对话。万事俱备，对接探测器已经伸出，自动对接系统天线工作正常。在距离国际空间站3公里的地方，发动机再次自动点火。从现在起，如果有必要，我们还可以执行手动操作。我摆脱睡意，努力集中注意力。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故障，需要迅速反应，手动完成对接。我决定向外看看，我们已经完全与1号迷你研究舱的舱门对齐，正在缓慢而稳定地靠近它。这一时刻并非偶然，我正在寻找国际空间站。我不满足于相机拍摄到的间接的黑白图像，我想用双眼去感知它真实的色彩。 尽管永远无法一览它的全貌，我仍期待着它的一部分能够出现在我的舷窗外。几位资深宇航员曾建议我在最后40米内寻找它。我把安全带放到最宽松的位置，漂浮在我的座椅上。当我转身看向舷窗时，映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是联盟号宇宙飞船的一个小型太阳能电池板。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以前就已经看到过了。不过，在有限的视野边缘，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慢慢转过头，不禁惊喜地倒吸了一口气。或许是因为积蓄的情绪突然决堤，或许是因为困倦终于战胜了我的自制力，又或许……很简单，只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才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啊，我的上帝！我大声惊呼。安东立即要求我闭嘴。无疑，他是对的。无线电发射机还开着，地面上的人不知道这里一切安好，更不知道我是因为幸福才兴奋地叫了起来。实际上，并没有突发状况。空间站就在那里，气势雄伟，光彩夺目，散发着温暖明亮的橙色光线。那些大型太阳能电池板似乎正在燃烧，发出白炽一般的光芒。当我片刻之后再回头看时，橙色的光芒消失了。此刻，空间站沐浴在金属的冷光下，很快就被黑暗吞没。又一个轨道之夜开始了。我意识到，在白天和黑夜过渡的几秒钟内，我已经捕捉到了我的新家泛着橙色光芒的第一张图像。我萌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太空，他对全人类的全部世界漠不关心，更不用说一个人了。但是今晚，太空想要送我一份礼物。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